预备起，赞美神父慈爱最深，赐我生命乐无尽，无时不在爱中生活，万喜踊跃颂主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颂赞归父神，赞美神父慈爱最近，传世之先有余之，拣选我们在基督里得胜圣洁无瑕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颂赞归父神，赞美神父慈爱无尽，赐我得着儿子名，常在父前自由欢喜，呼叫阿爸亲最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颂赞归父神，赞美神父慈爱无穷，满我心愿住我灵，真的大海救换我心，使我尘埃的泉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颂赞归父神。
好，我们第一首歌我们就唱颂赞神的属性的歌哈，就是一般我们在选诗歌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主里头，我们也是要求是第一首是选择就歌颂神的属性呢，然后呢第二首歌呢我们都会唱什么呢，唱跟十字架的救恩有关系的，就是十字架的救恩有关系的歌，然后呢我们因为小组查经，我们一般只唱这个两首，来我们来唱一唱那个第93首，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所以今天早上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是什么呢，是关于深圳的一个颓废的一帮年轻人的那个生活的区域哈。今天刚刚我注意看到有个深圳的弟兄回应我了，说他们那个教会已经对这个地方已经关注了3年了，不错，有这个教会啊关注了这帮人了，就是那帮年轻人完全颓废的，也不工作也没有追求，那个讲道理是传统，反正我不想父辈那样的赚钱盖房子打工，才就是猪狗不如的打工，盖了房子生活，结婚生子培养孩子上大学，好工作赚更多钱生活，他们已经看透了，这孩子们他说我不想像我父辈那些生活，我打一天工晚两天，打一天工晚两天，2块钱的饭，一个小时1块5一个小时上网，完全颓废。这个地方在深圳有一个地方专门是这些年轻人在那里颓废的一群人，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他们的理念是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他们的理念完全颓废了。所以我一个多月就看到这个地方一直为这个祷告，所以我今天早上还是忍不住把它发到朋友圈，竟然今天早上有一个深圳的教会说我们已经关注他们了，我们他的教会准备去那里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唯有福音才能拯救他之外绝对没有希望，其他因为他看透了，你跟他讲什么他也看透了，他是虚空的虚空房子什么虚空的，他看透了，你跟他讲上大学没有意思，像父母那样打工赚钱没意思，娶个漂亮老婆生孩子没意思，把孩子骗上大学没意思，人生在社会上有很好的生活没意思，买个房子没意思，他觉得都没有意思，人生就是没意思，所以你跟他讲的东西到他那里都没有用的，完全颓废，但是需要福音的大能。我们来看什么第93首啊，好，来你可以看上面啊，来预备起，
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有一束光明照在我心，它是那成为
再继续打开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哈，我们今天会看第一章第三次来讲哈。我们说约翰福音第，我们今天会读约翰从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可以读35节到51节。约翰福音第31章。第一章35节到51节，我们把这段经文给读完，然后我们就今天把这段经文，其实内容不复杂，很简单，但我们需要把它稍微解开一下。35节，到51节哈。对，我们这样从我这里开始转着读哈，刘俊姊妹这样转哈，然后转到那个灯杆那里哈，然后这样转一圈过来哈，来。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从35节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对，35节开始，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第一章35节，我们开始，我读第一节，欧子妹就第二节，转过来哈。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坐，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
哎，等等。
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那里住。 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便有真正的
遇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
又称为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
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乡。
腓力找着拿大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拿大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说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
耶稣看见拿大叶，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
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来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好，好，那么说第一段我们是第三次分享啊。第一段我们第一部分是一到什么？是七节到一到十八节，对不对？一到十八节，对不对？讲到了道的八个特征，是不是？道，我们说我们不知道这个道是什么，但是我没关系。在第一章呢，我们这一道部分到一到十四节讲了道的八个特征。道是没有时间，对不对？它是自由的，对不对？太初有道嘛，道是自由的。道什么？与神同在。道是神，而且这道本来就与神什么？还没有先后的同在，对不对？还有呢？道创造了什么？万有，对不对？然后道赐给我们什么？生命之光，对不对？然后呢？世界是属于他的，是不是？他到自己地方来，他道赐给人什么？人生命，对不对？道也赐给人生命，对不对？那我们看最后一个特征什么？道成了什么？肉身，这是关键哈。道成了肉身，就锁定这个道什么？不是老子的道，不是希腊人的什么 logos 的那个所谓的他们理解那个理性的智慧。我们说道他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人生的任何的目标和方向，对不对？都可以。但是道不是这些东西，道是赐给我们这些东西。道成了什么？肉身。所以我们要这个道是指什么？只能指耶稣基督，不能指别的。所以这个道不能够把它理解成什么东方散念那个邪教，把它理解成什么？叫化在肉身什么显现，把道理解成化，英文翻译成什么 word， 大写的 word， 但是它绝对不是指话语。耶稣赐给我们真理，但是它超越真理，所以它是道。道什么？就是那位上帝的儿子。好，这个是一道。好，那一到十八节我们还讲到道与世人的关系，对不对？我们不再复习了。第二，道与信徒的关系。第三呢，道与世人和信徒的关系，对不对？第一前言部分我们就讲了这四个部分哈。首先讲到道的八个特征，第二讲到道与非信徒的关系，就跟世上所有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道跟信徒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讲到道与信徒跟非信徒的关系，对不对？这里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来没有人见过什么神，不信主的人没有见过神，信主的人有没有见过神呢？也没有亲眼见过神，对不对？那就是了吧。那你们信的是迷信吗？你跟我们没有不同吗？你不信主的人也没见过神，那现在不信主的人，你跟传福音的人怎么说？你见过神了没有啊？
没有。
你亲眼见过了吗？我们也没见过。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就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最后夫妇在夫妇怀里都生子，将来什么表明出来，这是前言的最关键的经文哈。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什么概念？就是要先认识上帝，必须透过什么？
耶稣。
透过耶稣，一定要透过耶稣。没有透过耶稣所认识的神是偶像，或者是犹太人所信的什么耶和华神，其实那个神对他们也是偶像，所以犹太教对不对？不能得救对不对？他是把上帝当那个偶像而已，所以不是透过耶稣所认识的那位神都是假的。这就为什么在后面的约翰福音会讲什么？我是羊的门，对不对？凡不从我这个门进来的，都什么？都是贼，都是小偷，都是盗贼、强盗。看到没有？只有从我这个门进来的，才是我的羊。看到没有啊？所以，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确认了，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是我们唯一透过耶稣基督才能认识上帝，才能经历上帝的恩典。才能够认识那位天父，你发现没有？所以有父的不一定有子，有子的什么就有父，这个一定要确定哈，一定要确定父与子的关系哈，我们要明白。好，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呢，给大家看了十五节到什么到三十四节，对不对？我们说施洗约翰来为主做什么？见证，对不对？见证只有两个中心，是不是？我们为主做见证要围绕两个主题，第一是什么？耶稣是谁？这是我们到任何地方为主做见证的两个不能都改变的。第一，耶稣是谁？所以在十四节到十九节到三十节中，耶稣是有两个身份被讲，哪两个身份？耶稣是神的什么？
羔羊。
羔羊。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好，这是在哪一节？在第二十九节，对不对？看那神的羔羊。还有呢？三十四节最后一节，我看见这证明这是神的什么儿子，看到没有？所以在约翰为主的人为了两个，耶稣是神的羔羊，就从卑微的身份，从救赎的角度，但是讲耶稣是上帝的什么儿子，是一个宣告性的，是一个台的一个尊贵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看到没有？所以这里约翰施洗约翰为主做见证的两个内容是：基督是神的羔羊，是上帝的儿子。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施洗约翰为主做见证的第二个内容是什么？中心内容不能变的是什么？他做了什么？是耶稣基督是谁？第二，他做了什么？是不是啊？最前面我们看很有趣的哈，当人问说，那些我们在什么？在那个第。二十九节说，问他那些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六位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一般人问你是谁，你说你是谁就好了，对不对？他说我不是基督，这个很有趣哈。我问你是谁，你说你是谁好了吗？怎么你说我不是基督？好像大非所问。其实约翰很厉害的，什么？我说我不是基督，就很清楚我的目标是来什么高举基督的，我是来见证基督是谁。所以你问我是谁，其实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是谁不重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你们要认识什么？基督。所以我不是基督。然后呢又说什么？那你是谁？是以利亚吗？还是先知的先知呢？他回答我都不是。那你就告诉我们你是谁嘛。他就说我也告诉你说我是那位什么在旷野有人声喊的说为主修这道路的那个人，以利亚时的先知。他不是以利亚，他是马拉基书最后一个经文所预言那位什么以利亚。那个以利亚不是先知以利亚，是耶稣就预言在基督来之前有一个有以利亚心智的一个先知来为主预备道路的，是洗约翰。我是那位，我跟他提，我跟主什么系鞋带都不配的。所以看到没有？所以约翰来的所有的目标，他一生的目标什么？我是高举基督，看到没有啊？高举基督，他说我不是谁，也是高举基督；我是谁，也是高举基督。有基督是谁，那是关键。那第二，他做了什么？那施洗约翰接待耶稣就做了什么？他来做什么？
除去世人罪孽。
哇，这个犹太人也不懂啊，他总认为耶稣来是什么？是救我们脱离罗马的什么统治的。啊，耶稣是谁啊？他做了什么？ 来救我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的，成为我们的民族什么英雄，是不是呢？错了。他是谁？是来帮我们治病的医生。错了，对不对？他来干嘛？赐给我们知识。也错了，还是不是？耶稣来赐给我们什么？赐给我们好生活。也不是。好，反过来讲，基督赐给我们各种患难，我们人能够什么完全的生活，这也不是，对不对？都不是。基督来最伟大是什么？是除去世人什么罪孽的。所以神的羔羊这个功能就是什么？它是旧约所预羔羊所预表的那位什么真正的羔羊，对不对？神的羔羊是来什么为我们赎罪的羔羊。我们什么这个就是什么？我们上次讲到的，这就是以前在广州去世那个老仆人叫刘献羔，对不对啊？这个名字很厉害，对不对啊？献给羔羊的那个羔可不是一般的，不是那个一个牛一个羊献祭的羊，不是的，是什么？神的羔羊，就从这个经文来的。好，基督做的是件什么？第二呢是什么？
用圣灵施洗。
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哇，这是基督前所未有的。基督来做两件事情，是希望做两件最伟大的事情。你看，他见证基督是神的羔羊，是神的儿子。他见证耶稣是做什么？见第一，他是什么？基督来见证什么？他是除去我们罪孽的那位上帝的羔羊。第二，他用火和圣灵给我们什么施洗？就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我这个厉害哈，所以基督来是叫人得生命。所以基督来不是来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准，不是让我们修身养性，不是改善我们的生活，不是来解放我们这个肉身呢被罗马人统治的那个亡国奴的身份。他来什么呢？用圣灵新造我们，用圣灵来重生我们，用圣灵来什么完全让我们成为新造。所以这个是人不能做的，绝对是圣灵做的。所以圣灵的洗是什么？我们知道圣灵的洗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音，明白我们的罪，让我们悔改在上帝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来洗我们的什么罪，让我们能够称义，让我们能够得救，让我们能够免去神的愤怒，对不对？让我们能够甚至还能够以身什么为乐。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圣灵的洗所带来的美好的部分。所以没有圣灵，我告诉你，我们的信仰就是徒然，我们的信仰这都是一个理性的一个宗教而已。所以呢，圣灵的洗这是基督带来的很伟大的一个开始。所以没有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工作是没办法的。所以很奇妙，耶稣本身就圣灵什么感孕的嘛，对不对？神成为了人就是因为圣灵感孕，童女怀孕嘛。所以这是圣灵。好，今天我们来看什么呢？看三十五节这边，从门徒的角度来看，门徒的角度来看，门徒为主所的见证，以及是门徒共同做的见证，是见证的是什么呢？请看第三十六节。你看三十五节说，再次的约翰从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什么羔羊。这是他上面二十九节说了一次，对不对？他是二十九节说，耶稣看见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了，到了第三十六节说，看哪、啊、这是神的什么羔羊。连他们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什么耶稣。好，所以在这里在呼召门徒方面，主耶稣基督呼召门徒，对不对？这就是约翰把他的门徒什么介绍给耶稣的时候，带到耶稣面前，说他很清楚，没有拐弯抹角的，对不对？他说，看到这是神的什么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什么耶稣。好，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细节很有趣的，他仍然跟门徒见证是耶稣是谁，是神的羔羊。哎，这个时候很有趣在哪里呢？在三十八节，你看耶稣总共上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个很有趣哈。一般我们说，哎，你信耶稣，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所以信耶稣给我们吃还是给我们喝？给我们钱还是给我们房子？ 还是给我们健康。所以你看呢，耶稣在什么？连门徒们跟从耶稣，你们要什么？那我们说要什么？要一位领袖，要来救我们脱离什么罗马人统治的什么民族英雄，要一个大元帅，还是今天我们要什么？但是感谢主，他回答怎么着？拉比在哪里住？这个什么意思？他关心房子吗？是不是啊？我们不管他，拉比，你们要什么？我不要什么。但是你们在哪里住？我们看看你家住的房子有多大哈？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要搞反了哈！不要搞理解错了哈！单位人家不错嘛啊！100多平方搞了200来平方啊，挺好的房子哈。所以看到什么？耶稣，他看到耶稣不是说在哪里，真的不是说真的明显理解耶稣住的那个房子有多么豪华什么不知道。他们呢？他说，我们要什么？门徒们不感兴趣。我不是我追求他们呢，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所以你要明白哈，我们来跟从主，主说你们要什么？这批人会被淘汰掉。我要什么？我要病的医治。我要房子，我要车，我要房产，什么？我要带领我脱离罗马统治的领袖，我要老婆，我要老公，我要工作，看到没有？这都不是门徒所追求。门徒什么呢？主啊，你在哪？就你要什么？他反而我们一般什么？恨不得你赶快跟我说，你不要拐弯抹角的说，我信主到底讲我讲了那么多，我不感兴趣。问题信耶稣给我带来什么实际好处？能不能简单一点？啊，你跟你讲，耶稣来为你钉十字架，为你埋葬，赦免你的罪，他不感兴趣。如果真的没有明白福音，他不感兴趣这个，他就感兴趣信主有什么好处？立竿见影呢，好不好？所以他明白的不明白，不明白不明白，你看到没有？所以这是什么概念呢？他说：“主啊，你们要什么，我们趁机就要。”是你个姊妹跟我说什么？她祷告到什么程度呢？她说：“你要去买彩票，必中大奖。”我的信耶稣是为了什么？中彩票的。她说：“那彩票的好多圣灵感动她，告诉她，这个就麻烦了。这个你是什么？你真的是就是你真的想跟主是先什么？原来你信主是要中彩。好，这个门徒问什么呢？意思说门徒我什么都不要。拉比你在哪里住？什么意思？我们要认识你。”这个这么重要，这太重要了。你为什么保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我所交托他的，他都必保全，对不对啊？就是，也就是神所交付我们的，我们要不要？也就是我们所交付神的，要神人合一的，我们要与神合一的，要多认识神，多了解神的心意，你的祷告才慢，才能够摸着神的心意祷告，你才能够成就上帝的旨意，知道吗？我们很多祷告什么？祷告是什么？是。为什么基督徒祷告有时候很奇怪？因为祷告就是要我自己要的东西，你发现没有？你盼听个基督徒祷告，可以知道他生命成熟度啊，都是自私的，都是要神满足我的，祷告里面都是满足我的。你可不可以为自己祷告？当然可以，但是为自己祷告那个是很小的那部分，放在后面。你要更为神的国、神的名、神的旨意成就祷告，对不对？而不是你自己的那个日用的饮食，当然需要，但是不是你的。最重要的内容不是你中心内容，看到没有？所以你们要多认识耶稣基督。这个门徒的标准很好啊。好了，这是第一批的门徒，是吗？好，你看呢，算是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是越有深真的。哎，感谢主到什么程度呢？到什么程度呢？从此这个门徒就与主同住了，与主同行了，这个是关键。哦，原来如果他想跟主找一个好工作呢，他就会走掉的，对不对？他应该度过好生活呢，他也会走掉的。但是这帮门徒什么呢？呼召的最早的两个门徒呢是什么？是你在哪里住？也是你们来看。那么这个门徒就跟从了。其实呢，大家知道了，你记不记得后面说的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什么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什么？其实耶稣没有住在宫殿里面，耶稣没有住在一个高楼大厦里面，那时候没有高楼大厦啊，这条有宫殿，对不对？耶稣也没有住在什么 很豪华的那个居所，其实很简单的住的地方。他都不住在他家里，他本来就是木匠的家庭，也家里本来也没有好的地方，对不对？耶稣是住吗？住在一个很普通的随便的地方来住。但是门徒们，我们看到重点不是真正的是看他住在哪里，重点们的是与主同住。好，这第一批门徒。好，第二批门徒来看看，听见后约翰话跟从耶稣那两个人，一个是当然提到了西门彼得兄弟安德烈和彼得，这是第一批门徒又解释了出来，对不对？好，他把这事情交代什么呢？他说先，也就是这个听见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兄弟安德烈，他就什么找着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你看到没有？这是很清楚哈，看到没有？约翰说耶稣是神的什么羔羊，安德烈说耶稣是什么弥赛亚。哇，这个信仰很具体哈，千万不要为了哄人信主啊。你可以从那个话题谈起，你说你需要治病，耶稣可以治好你的病，他当然是伟大的医生，但是不能停留在只是伟大的医生，对不对？他更是什么？我们的救世主。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安慰者，对不对？但他们只停留在安慰者啊，那就麻烦了。他是一个伟大的救世主，耶稣是一个什么？可以赐给你工作的一位全能的神，但他更是救世主。耶稣可以给你肉身的，当然我们说，我们如果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就散党了。耶稣也会看过你的精神生活，但是你要明白，耶稣基督精神给你带来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是来拯救你的脱离什么罪的刑罚。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焦点哈，弥赛亚来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你看到没有，安德烈把他的兄弟彼得带到耶稣面前，很清楚的概念说，我们遇见什么，就是基督的意思嘛，这是希伯来文嘛，对，犹太人希伯来文嘛，对不对？希腊文是基督嘛，对不对？我们也知道弥赛亚这个概念我们很清楚，对不对？弥赛亚是什么？叫受膏者，对不对？受膏者是三种身份要受膏，哪三种身份？
祭司、
先知、祭司和君王。那么说大卫受膏，他是什么？
君王，
他主要身份，他可能有一点点先知的这个恩赐，但他不是祭司，对不对？亚伦受膏是因为什么？他是祭司嘛。耶利米受膏因为是他是什么？
先知
嘛。但是实际上只有一个人，他既是祭司，也是先知，也是君王，是谁？
只有
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先知、祭司和君王于一身的那位弥赛亚，实际上是绝无仅有的，只有一个，既是祭司又是先知和又是君王的，只有一位。先知的功能是什么？是把神的话语传达给我们，对不对？让我明白我们的罪。先知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借着神到来关照我们，预言我们的结局，然后预告耶稣基督的救赎，对不对？先知是一个美好的话语的传递者，所以要有真理，没有真理，没有教训，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对不对？君王是什么？君王是有权柄，对不对？那他不是地上的权柄，是属灵的权柄，对不对？那我们在他话语里面悔改，我们以前是无法无天的，对不对？是叫无政府主义，是自由的，对不对？罪的奴仆的那种自由是放纵肉体情欲的自由，对不对？我们需要一个君王来什么？来统治我们，来管理我们。因为什么？你顺从谁做谁的奴仆嘛，懂了吗？你不给神做奴仆，就给什么？就给罪的奴仆吧。所以你必须有君王。那我们的君王不是习近平，不是特朗普，是谁啊？耶稣基督嘛。所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君王，是我们需要被管理，但我们需要祭司。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什么？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祭司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代表神来服侍我们的，需要为我们赎罪，需要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的面前来洗净我们的罪。祭司是什么？是在生命里面来服侍我们的信仰，按照上帝所给我们的他的 救赎的计划，来把我们带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宗教层面的一个身份。所以这三个身份呢都很重要，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都，但是除了耶稣基督外，没有一个人是同时兼有三种身份的。所以弥赛亚就可以到受膏者哈，就是先知、祭司和君王。耶稣基督是同时占有三种之分寄予一身的那位弥赛亚，一定要明白。好，所以这是彼得安德烈说啊，好，你看，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对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什么？基法，反正就是彼得啊，这是主耶稣呼召的第一批的门徒。听了约翰的话说，看那神的羔羊，然后两个门徒就跟从耶稣了。后面具体介绍什么呢？安德烈先来到耶稣面前，后来安德烈把这个福音什么又把弥赛亚介绍给什么他的哥哥彼得，彼得又来见耶稣，然后呢彼得跟随了主。好，这第一批门徒要明白。第二批门徒是什么呢？这里面提到神的羔羊，也提到了弥赛亚，看到没有？这么着见见耶稣就是什么？你看约翰就见到第一是神的羔羊，第二是什么？神的什么儿子，对不对？这里边第一次呼召门徒是不是也是这两个点？第一是什么？神的羔羊。第二呢？基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看到没有？所以门徒们所高举的也是这两个内容，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看第43，来看看那个第44节。哦，第43节，又次日，耶稣前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波塞大人，就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的拿大爷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众先和众先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看到没有？腓力他遇见耶稣，耶稣有权柄呼召他，对不对？他跟从，你看他，你来跟从我吧。好了，腓力呢就什么？就找着拿单爷，他跟拿单叫耶稣是谁？主题不能偏的，没有任何含糊的。他是什么？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那一位是什么？弥赛亚。亚当时代叫什么？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时代叫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时代叫大卫的什么？子孙，对不对？到了先知书、耶利米书，对不对？以赛亚书是预言，都是什么？那位什么？那位大卫的根，对不对？大卫的苗裔，对不对？将来那位弥赛亚。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些门徒们见人耶稣也是不含糊的，绝对不拐弯抹角的，绝对不含含糊糊的，绝对不能把它抽象化了哈，也不能把它什么，也不能把它文化化了。如果文化是它，基督应该成为文化的中心，不要把文化搞得抽象的。很多人是呢，把文化扩大了，把基督放在文化里，要命，这个麻烦了，把扩大了这个福音的这个搞得不伦不类，你知道吗？似是而非，要小心一点哈。如果基督你非要用文化概念，基督应该主导文化的，基督是建立文化的，基督是你文化的核心，否则你文化就没有意思了。你发现没有？这个文化这个概念很大哈，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定义概念，文化本来就是太大的概念哈。基督成为文化的核心才有意义。好，这个基督好了，46节很有趣，我看大家看一个，有没有稀奇的思考一个问题啊？46节，拿单爷怎么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拿单爷信不信？
信。
他这个信不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信不信？请你看第46节，拿单爷这个信不信？
不信。
没有吧？拿单爷说，对拿单爷呀，对他说，拿撒勒出什么好的吗？他是不信的，至少他不信耶稣是弥赛亚。拿撒勒人耶稣不信是弥赛亚。好了，拿单爷腓力的，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爷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正以色列。他心里没有什么，是没有诡诈的。不，这里要思考这个问题了。不，喂，拿单爷那时候信了没有？
没有。
但耶稣给他什么定义？他这个正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 这个话什么意思？他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不？还没有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不？耶稣竟然说他是真以色列，是什么？是心中没有什么？我们知道没信主之前我们做什么？就是罪人嘛，就是人心比万物都什么？诡诈嘛，坏到极处嘛，谁能识透呢？而且呢，他明明说拿他来做什么好人，恰恰拿大爷也是什么？世俗价值观，你看到没有啊？因为嘛，拿撒勒这个无名小神能够出什么好人呢？他恰恰也是一个错误的世俗的罪。当时的什么，就觉得我们小地方能够出什么好人啊？没有出名人，对不对啊？而且他就认为拿撒勒人耶稣。哎，这个时候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奇怪？怎么耶稣说是真实心中没有诡诈的呢？按照我们正常说应该是什么？应该把这个经文放在哪里啊？应该把49节放在哪里啊？放在49节之后，对不对啊？是不是正常思维是这个？我们应该把什么？应该把47节放在49节之后就顺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拿大爷说什么？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这时候耶稣说你是真实心中没有诡诈的，是顺理成章的吗？你发现这个规律没有？圣经真的很奇妙的吗？喂，这个应该放在什么？放在47节，放在49节之后更顺一点。按照我们正常的思维是这样的，对吧？因为拿大爷是信了嘛，信耶稣是基督是神是吗？神的儿子，然后说你是正义的，就是没有诡诈的，还是可以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不是的不，他是把47节在前面的吗？所以看呐、啊，这是个正义之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单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非得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什么看见你的。拿单说，拉比，你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你看到没有？这个时候拿单他什么？他信哦。所以上帝对拿单的那个结论是在他信之前的信之后信之前的吗？必须思考这个问题，就为什么我们认定了上帝的拣选在前，这就是什么？这就为什么你能明白，以扫跟雅各，对不对？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对不对？生恩还没有显明出来，神爱雅各误什么？以扫，看到没有？雅各是所拣选的，以扫是没拣选的，所以为什么得救跟你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就这个原因。得救是在一个人的得救是在上帝预定的旨意里面的，为什么呢？这个就证明了这一点，不是因为相信了而使你成为神的选民，是因为你是神的选民，所以你才会什么？你一定会信。这个很奇妙，这个很多东西很难理解，很难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文是就告诉你了，因为他是先被耶稣称为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而他心里是其实是有诡诈的，从表现是有诡诈的嘛？拿撒勒出什么哈、啊？什么？对呀、啊，他的明明什么？你看拿撒勒出什么好的吗？这个心明显是不这说法啊！今天来说肯定是不对的。耶稣就是弥赛亚，对不对？但是耶稣却没有因为他说这句话影响他，对他说你是真实的心中没有诡诈的。刚刚弥赛拿撒勒讲了一句不尊敬耶稣的话，对不对？那就说你是真实的心中没有诡诈的。所以拿单也吸取，你怎么知道我啊？其他没见过耶稣，对不对啊？他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什么？我就看见你。拿单也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还行。所以我们不，这就是使徒行传13章说的，把神预定拣选的人什么都信了。你要明白上帝的拣选预定在前，上帝的预旨是不改变的，所以上帝在，你知道吗？这就是你要解释的四种好土，就是为了哈，就是撒在路旁的、凸显石头地上的、荆棘里的和什么好土里的。每次你要思考了，那好土从哪来的？我自己培养的吗？你骄傲啊！我是犹太人， 而逃土吗？也不一定啊、哦。那就是讲，那耶稣只讲杀人的比喻里面，没讲好土从哪来，对不对啊？是讲在路旁的、出现石头地上的、荆棘里的。第三呢，第四种什么？好土是谁？拿单叶。我要给你诠释圣经了哈，圣经不要你孤立的写经，你会产生出问题哈。那人家问你了，耶稣杀人是很客观的啊，路旁的、出现石头地上的、荆棘里的、好土里的，好土是怎么来的？是我自己出好的，我们农民什么要先什么好好地啊，哎呀准备好土好土啊，对不对？那是农民准备的，对不对啊？我们是谁准备的？你自己准备的吗？对呀、啊，上帝早就把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是上帝准备的好土。什么意思？你上帝创世纪在这里基督里预定拣选的人，哇，这个很奇妙。但什么时候信呢？我们不知道。神哪天遇见我们呢？摸到我们的心呢？我们不圣灵的火啊，圣灵的喜什么领导呢？我们真的不知道的吧？圣灵的洗礼那很奇妙的吧，这叫莫名其妙也好，无比奇妙也好，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就竟然重生你了，就你听到福音就能信了，这个真的不是你能够配合的，知道吗？你那么厉害，别人就那么纯，你自己以为你好主，不可能。怎么证明？拿单也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看到没有？他根本就不信，就说你是真实的，心中没有鬼拿的。你怎么知道？拿单人说：“你怎么知道？是你在乌帕主下我就看见你了。”这里边说：“你是我的，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在说：“你因为我说在乌帕主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哇！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后一个经文是一个高潮。其实耶稣所做的一切，最后突出的一个是什么？好，等会我们来讲。我们先卖个关子哈。好，我们回头来了。我先让你明白这个原理哈，明白原理。拿单也不是因为相信了而被称为真以色列人和心中没有鬼大的人，是因为他在没信之前已经被耶稣基督说你是真心中没有鬼大的人，后来他被神的这个大能的这个拯救，他相信。好，那我们再来回头整理，请问从35节开始到51节里面来找耶稣是谁，我们把他耶稣是谁，
羔羊，
是神的羔羊，这是在
36节
对不对、还有耶稣是谁、是拉比，对不对？好，这里说拉比就是夫子的，那个、老师，这是普通的称呼，我们的称呼没有说是谁，对不对？耶稣是谁？
米赛亚。
耶稣是谁？耶稣就是摩西在律法上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什么
那一位，
那一位也是弥赛亚，对不对？耶稣是谁？对，拿单也说你是拿单的那个是一个这个那他身份，这男的叙述不算，他宣告说那个结论性的是谁？
神的儿子。
对，神的儿子是什么？
以色列的王。
好，这里面找到了，耶稣是神的羔羊，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摩西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找出来没有？耶稣是谁？这是约翰和他们他们共同见证耶稣是谁的这些内容。好了，今天我们要回到这个里去，在五分钟就结束了哈。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来找第一件事情，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找啊，大家快说啊！耶稣做了什么？哎，先总体来讲，这部分主要讲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呼召了什么？门徒，对不对？这是一个最整个的这部分是最重要的，对吧？耶稣呼召了什么？两批什么
门徒，
对不对？彼得、安德烈和彼得，还有什么腓力和什么
拿单
也，对不对？耶稣呼召了跟随他的门徒，这是权柄，对不对？你随便在路上呼召一个人行不行啊？你在教会里面那么多年也不容易呼召一个，对不对？需要圣灵的帮助来呼召。好，耶稣呼召了拣选，呼召了门徒，两批门徒，这些是做了，还做了什么？ 耶稣还做了什么？大家可以总结出来吗？耶稣说，耶稣呼召了门徒来跟随他，还有呢？对，耶稣也让门徒更多的什么？认识他，与他同住，对不对？就是耶稣不但呼召了门徒，耶稣也让门徒跟随他来更多的认识他，对不对？对不对？这是你们看到的。我们看最后一个，耶稣还做了什么？或者我再给你一个词，耶稣将要做什么？这就是五十一节，是整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耶稣基督所要达到的第一章的最高的境界，也是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就是福音性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
身上。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记得什么？这个有什么渊源？雅各在逃亡米索波大米的旷野，像一个石头睡着了，对不对啊？就梦见了什么天梯，对不对？就什么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其实那个天梯是预表的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情景，以雅各就是因为这一件真正的开始了信主的。雅各坦白讲哈，你仔细研究创世纪哈，雅各在逃亡波特之前啊，他是概念的上帝，他没有真正经历上帝的，他很诡诈的，你发现没有哈？又红豆汤满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对不对？商人思维，对不对？然后呢又计谋骗他妈妈的什么祝福，对不对？他其实没有真正经历神，那妈妈陪着他的。其实雅各真正遇见神在什么时候呢？我就创世纪，我就到我下午查创世纪要跟你讲哈，你不要以为讲到什么雅各、亚伯拉罕、伊萨和雅各那个哈，很容易，不容易的，可能把它解成阿米的那个什么人本主义的解经、道德的说教，没有用的。你要看到神的工作，神是在就在旷野的时候，正是圣灵恩高了雅各，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梦见天梯的时候。雅各真正触摸到神，神触摸到雅各的都在之前是没有的，所以看着以前雅各是很狡诈的，很小聪明的，对不对？他什么都抓，对不对？而且他前面抓是不好的，但他也抓好的，他是上帝拣选的人。他虽然还没有，但他是真以色列，心中没有什么诡诈的。雅各在旷野之前，没有遇到天梯之前，他也是没有真的经历神的，但他是神预定拣选的一个人，很奇妙。他是在旷野那天做梦，梦见天梯是雅各生命的开始。你仔细研究创世纪，上帝的恩高领导了雅各，是在什么时候？就在旷野梦见什么天梯的时候，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这什么情景？这个什么意思？预言了十字架的什么救恩。所以在51节，耶稣他明白他来到地上的目标是什么，先要为我们的罪定什么十字架埋葬，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复活，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做拯救的工作。所以这里雅各所梦见那个天梯就是十字架上的那个救恩。这里耶稣基督再一次的透过雅各梦见天梯这件事情，把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不仅是雅各时代的那个天梯，就说你们将要看见，不是过去而已，过去雅各那个面前天梯将要实实在成就在你们的眼前，就是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甚至是在上下来的人子的身上，要把十字架的救恩活化在你们眼前呢，我来将要为你们定什么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看到没有？好，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结束了。这是什么？约翰和他的门徒见证了基督是谁。我们总结一下，见证基督是谁？ 神的羔羊，上帝的儿子米赛亚，也就是基督，以色列的王，
众先知所记的，
也是众先知和所记的那一位，也就是米赛亚，所以就不重复了。就是说神的羔羊，神的儿子米赛亚，以色列的王。这个王可不是带领以前脱离罗马统治的那什么民族的那个英雄的王，不是的，是什么？他什么？他是以色列的王。好，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第二重要的，耶稣做了什么？他要除去世人的什么罪孽？然后呢？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第三呢？呼召门徒跟随他。第四，让门徒不断的更深的认识他。第五，最伟大的第一章的结束的经文，也是有历史渊源的，耶稣将要为我们的罪定十字架，埋葬，从死里什么活来，这是耶稣基督真正来到地上的根本的目的。所以你看，愿福音每一章你要看到中心，愿福音每一章那个经文的高潮在哪里，你要找到那个关键点。耶稣基督说，我来最重要的就要为你们钉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这是才能够除去世人的什么
罪
孽，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意义，也才能够成为弥赛亚，也才能够做以色列的什么王。看到没有，很奇妙。但是里面我们看到有细节，拣选在前，相信在后，没有上帝的拣选，没有上帝的灵重生你，给你受圣灵的洗，你没有办法信靠福音，你听也不明白，看也不晓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理性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人拒绝福音很正常，知道吗？因为他没有被上帝的拣选，没有上帝的开启，没有办法，人没有上帝的灵是不能够明白福音的，听也是不明白，看也是不晓得。明白吗？除非圣灵亲自开启他们的心，我都没有办法。这个所以在这里很典型的细节里面看到了拿但业的这个心路历程，印证了圣经里面很多地方的一个宝贵的地方。当耶稣跟那什么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拒绝福音，有保罗剁上脚还得称说，你们拒绝福音，剁你们是不配得什么永生的人，就转到外邦那里去了。给外邦一传福音，外邦就信了。他说吧，凡神预定拣选的什么都信了。看到没有，这个很奇妙，上帝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而且呢是一切都在上帝的工作里。好，第一章我们就到此结束哈。第一章我们这个讨论内容就是你要围绕什么呢，就是第一章呢，从可以说从第可以说从什么，从第十九节开始到第五十一节，都是共同见证了这个耶稣是谁，以及他什么做了什么。看到没有啊，谢弟兄啊，啊，对吧？很完美的一章，是不是啊？啊，就五十一节经文，对不对？把整个耶稣来到世上的最伟大的意义推向了一个高分。对。
来了干什么是吧？他要升天，他要复活。
哎，然后呢第二章呢就开始又继续什么，其实我告诉你，愿福音整个第十一章都是福音性的哈，愿福音第十一章是十二章就是福音性的，十三章开始门徒训练了，所以第十一你要读，在十一章之前每章都要你要讲到福音，如果愿福音你给人家查给你一到十一章没有不经常讲到福音，那你没有抓住这个是真理的中心。十三章之后呢开始讲淘汰假门徒，存留真信徒，到十七章就为门徒祷告，到十八章开始准备被抓，看到没有？之前的约翰很清楚的概念，很清楚的脉络，知道吗？很清楚的脉络。十二章这就是福音性的，十三章开始淘汰假门徒，把犹大淘汰，怎么把犹大的白卖主？到十四章开始呢，有门徒训练了，就讲给门徒听了。十五、十六就十七章为门徒祷告，就结束他地上所有的事工。十八章耶稣开始准备被抓。开始被羞辱， 被审判，最后被钉十字架。到了二十章，二十章耶稣死里复活，二十章死里复活，然后二十章显现给门徒看，耶稣就升天了。所以约翰福音就完美的结束这本。我今天给大家大纲，你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哈，可以去看一看。耶稣被弃绝，耶稣不断的被犹太人弃绝，大部分是弃绝耶稣的，小部分人是被主拣选的人，就信靠的耶稣基督，对不对？整个去看这个故事很简单，但你一定要抓住约翰福音的重点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很奇妙的，他在每一章都会提到十字架，你注意看，他没定十字架，每一章都会提到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是他要来到地上的什么那个目标，他要定义一些耶路撒冷去什么。定什么十字架，奇妙。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谢谢你今天再次借着约翰福音向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一解开始就发出亮光，是与人通达，所以你的话语真的是很完美的。我们以前没有感受到你的完美，你话语的完美，是因为我们对你的话语的研读是不够的，当然我们现在还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却愿意给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而且你话语不但是每一句是精炼的，而且你整个话语的结构是完美的，原来你每一步每一节经文跟每一节经文之间这种关系都是有美好的旨意，有美好的你上帝的那个计划。我们看到了主你自己的心意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绝对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所能够学到的，我们所知道的，而你的爱，你的那个奇妙的旨意，还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所以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旧约所预言那位弥赛亚，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我们赞美你，你也是为要来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要来用你的十字架和救恩来洗净我们的罪恶，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门徒，我们能够跟从你，不但能够跟随你，而且能够一生的学习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你，从而能够与你同行，与你同工。这实在是上帝你自己奇妙的恩典，我们真的要去靠我们自己都不行，无论哪一步我们都不能，无法靠自己来做成我们所做的事情，你要做的事情，我们只能来信靠你，来跟随你，来顺服你，来学习认识你。主你就会开启我们的心窍，谢谢你保守我们美好的聚集，亲自向我们打开你的话语，赦免我们的罪，打倒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赐给我们智慧，谢谢你。也保守我们呢，特别是他们临海来的，我们这边他们天恩学校呢，也能够在这边有很好的一个开始，给他们的装修能够有很好的顺利的计划，使他们能够今天如果按他们计划能够进场，然后他们所买的材料啊，他们所施工的这个计划都能够依旧要是安全的，又是有效率的。当然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神，我们尽好我们殷勤筹划组织分预，但是最后的成就是放在神的手里。那我们继续在主的恩典里面，也给他们那些家长们啊，一些孩子们呢、啊、都陆陆续续的能够到这边来，都能够租到自己适合的房子，所以按照他们的计划都能够很好的安排好他们生活的稳定，适应这里的气候，适应这里的环境，然后呢让他们慢慢的先稳定下来，使他们能够按照他们的计划或许能够如期开学，或许需要再等，或者是无论如何给他们美好的一个计划，而且呢给他们一定是安全的，我们希望是安全的，那边不会追过来，这边不会给他们带来，当地不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愿意主，当然我们还在交在主的手里，我们从神门府也会从神遇到一些逼迫和患难，也感谢你。再说我从我们人的软弱来说，求你不要让我们当我们不能担的担，谢谢你，你会按照我们所能承担的担子来给我们担，谢谢你。求你祝福他们，特别是我们的裴弟兄呢，他也是很在主里面很辛劳，也愿意来服侍，使他是能够呢真的在主的里面知道你主更多的恩高，给他有更多的能力，给他更多的聪明，更给他有身体的健康， 所以他的身体总是遇到很多意外的情况，那你来完全医治，主啊谢谢你。还有呢，我们巨波弟兄呢也是很愿意谦卑的顺服的来完成神给他的使命，继续恩待他，也给他将来或者在这边有更多的责任，也继续的借着他的服侍拓展他属灵的境界，让他在主里边能够被你的圣灵的恩膏更好的被主所兴起和使用。谢谢你，主要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我们的江弟兄呢，这个周末呢就要去伊朗，去年也看过他的脚踪，主要也让他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保守他，不叫他遇见试探，救他脱离凶恶，特别去到那边国家，无论是对他本身的属灵的保护、肉身的安全，还有包括他未来的，甚至因为影响未来的美国的签证，都求主交在主的手里，让他能够有智慧的去处理。主啊，给他在那里能够有聪明的做好管家的职分，也能够给他有一个更好的属灵的看见，他能够做好这些事情的话，让他能够同时给他预备一个合适的助手，使得他将来如果在长久在伊朗做他们那个生意的时候呢，至少有一个人能够是他所信任的人，使得他不至于经常去到伊朗待几个月，偶尔的没有办法，但是我们不希望长期的，所以求主来给他开一个出路。谢谢你，主要也求你来继续保守呢我们的曾刚弟兄呢，很久没有来了，感谢主给他今天来到我们中间，谢谢你给他的妈妈呢能够得到主的医治，得到主的看顾，主啊让他的妈妈在灵里面也得到很好的释放，谢谢你，祝福这个家庭，也给曾刚弟兄呢，当然他现在确实有点没有办法，他为了工作的缘故常常出差啊，主要我们劝你来继续的有机会让他回到我们当中，继续的恩待恩膏他，继续的来赐福给他，主要让他的家庭越来越有主的同在，也有主的恩膏，主要让这个家庭怎么尽快的给一些出路，使他们一家能够常常在一起。那曾刚弟兄呢出差可以，大家呢尽可能不要一直出太久，能够经常的跟他的孩子们在一起，他的妻子他的妈妈在一起，全来带领。还有我们谢弟兄呢，在他面对这个挑战呢，因为他的儿子带着他的儿子需要主给他更多的恩典，也给他更多的智慧，怎么就引导这个儿子呢，既能够开心享受他的幼儿时光跟父子在一起的时光，又能够训练他的儿子在不要手能够规规矩矩的守秩序，就能够尤其是帮助他儿子能够干强起来，做一个小丈夫，一个毕竟是一个未来的弟兄，所以使他能够更加像个男子汉一样的去慢慢的成长起来。谢谢你，因为你是造男造女，对吧？你就要让男人承担更多的使命，姊妹们成为帮助者。谢谢你，也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姐妹们都能够有神的智慧，有神的聪明。特别我们的兰姐呢，将要十一受洗，今天给她有恩典，给她做事也更有效率，给他有更好的能力来服侍你，主要也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的支持，祝福我们下午的查经，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结束啊，我们等会姐妹吃饭。